华严宗的依据是大方广佛华严经，佛灭后五百年间有马明菩萨 Aspagosa 以至龙树菩萨 Nagarjuna 禅扬华严经义。当华严经传到中国，只有佛陀跋陀罗 Buddha Bhatra 的译本，仲未成为宗派。直到隋朝终南山道顺禅师著五教止观、法界观门等书，发挥了五时判教、十元缘起等妙义，才有华严初祖的。直到唐朝严守法藏大师集前言的大成，将华严宗更加发扬光大，所以华严宗亦叫做严守宗。华严宗的义理是法界缘起，依法界立三观。什么叫做法界缘起呢？即是宇宙一切事物是以一切法起一法，以一法起一切法，二者同时，无先无后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举一个譬喻说明，例如我们身上的一条毛叫做一法，这一条毛的生起和存在是有赖于整个人身体的完整，否则整个身体不存在，还哪有这条毛的生起和存在呢？所以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二者同时依赖，无先后生起存在的分别的。而事实上要用一切法互相关系的势力才生起一条毛的。反过来讲，为了要生起，要维持这一条毛，就必须生起整个宇宙万物。如是咁，宇宙一切互为生灭，互为依赖，互为缘起，息息相关，重重无尽。咁就叫做法界缘起啦。亦即係话，一粒微尘中有整个宇宙嘅 energy 能量在内。小能存大喎。宇宙嘅 energy 势力亦存在于一粒微尘之内，大能入小。所谓立须弥山于一芥子里，涉大海于一毛孔中。法界是有四类的。一是法界，即是宇宙的无量事相，简称一切法。二呢是理法界，即是法界的空寂体性，是离四句绝百非的，又叫做真空绝相。三是理事无碍法界，即是理体事相互融互即，达到事即理、理即事的境界。第四是事事无碍法界，即是一切诸法互摄互融、互为缘起，重重无尽。华严宗依法界缘起而立三种观法的。第一是真空绝相观，基本上是观一切法因缘所生、因缘所灭，归于平等真空。第二是理事无碍观，虽然作真空观，但是对于空中能生万法，性不变而相随缘，性相无碍，理事圆融。第三是周遍含容观，行者观一切事物皆如其性，融于缘起法界，无人无我，无是非分别，重重无尽，互摄互融的。华严经的义理精密深邃，超越了人类事理上的思维习惯，对于有哲学根基的人是比较容易明白的。密宗又叫真言宗、金刚顶宗、毗卢遮罗宗，是大乘佛法八宗之一。这个宗派认为法身佛大日如来所演说的金刚界、开藏界两部教法，是佛陀自己内证的境界，深妙奥秘。所以密宗是不可以对未灌顶的人宣示秘法的。行者依真言陀罗尼的法门，令三密相应，即是身结手印、口诵真言、意住三摩地，咁就能够达到身口意三密相应，即身成佛了。因为密宗的真言是由上师 向已经灌顶的人秘密宣示，所以叫做密宗。其他宗派好像净土、天台、华严、三论、唯识等等，都叫做显宗。显密二宗的传承和仪式都有很大分别的。显宗的义理固然有师承传授，但是修持法门不一定要严格的师承，亦都不需要渐进的仪规。例如法相中的五重唯识观，天台中的大小不定止观，就算没有师承都可以自己收集的。相反来讲，纯正密宗的仪规非常之繁复，由初灌顶至到金刚上师都是一定渐进的程序的。从教义的角度来讲，显教是应身佛释迦牟尼所说法，密宗是法身佛大日如来所说法。依显教修行，虽修六道万行，经三大阿僧祇劫才成佛的。如果依密宗修，认为修三密妙行，现生就即身可成佛了。关于密宗的起源，根据传说，大日如来在释究竟天的法界心殿，对金刚萨陀 Vajrasattva 宣说大日经，又在真言殿宣说金刚顶经。后来在释迦牟尼佛入灭后800年间，龙树菩萨打开蓝天竺的铁塔，亲自从金刚萨陀菩萨备受两部大经，即是大日经和金刚顶经。龙树传给龙智，700年后辗转地传到善无畏和金刚智。在唐玄宗开元年间，善无畏金刚智来到中国，亦出了大日经和金刚顶经，建立灌顶的道场，中国密宗于此时就开始兴盛了。密宗着重仪规和师承的，纯正密宗的仪规相当繁复，而且必须经过阿遮尼的传授，教义微妙奥秘，所以对于一般人呢可能不容易学习的。律宗是大乘佛法宗派之一，释迦牟尼佛在世时，因为种种的机缘，制立了种种的规约来约束佛弟子越规的行为，随犯随制，这些就是戒律的起源了。佛入灭的时候，佛弟子阿难向佛请问，世尊灭后弟子等以何为师？佛就答了，汝等当以戒律为师。可见戒律是非常之重要的。佛陀入灭后，弟子优婆离尊者结集律法，分80次众出，视为80众律。100年后，小乘有昙无德的四分律，萨婆多的五分律，化地部的解脱律，摩诃僧祇部的僧祇律，总称为五部律的。在中国东晋年间，鸠摩罗什亦出10众律，佛陀耶舍亦出四分律，佛陀跋罗陀和法显大师亦出僧祇律，佛陀十和竺道生亦出五分律。自此中国就有律宗的经典作为依归了。律宗的教法总括来讲，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简称止恶行善，又称为止持和作持。所谓止持，即是本律所说明的二部戒本，比丘戒本250戒分为8段，比丘离戒有348戒分为7段。所谓作持，指持戒说戒的修善方法，即是20件道所说明的内容。戒律是约束佛教徒的行为，规范僧团生活的标准。佛教论修持分戒定慧三部分，所谓慧生于定，定生于戒，修持戒律是非常重要的，有防非止恶的功能。律宗的理论可以分为戒法、戒体、戒行和戒相四科。戒法是指佛陀所制定的教法，即是 律藏的内容。戒体是指由戒所得的防非止恶的体性，即是受戒发愿的时候受者内心所生的防非止恶的力量。戒行是指得到戒体后实行戒法的正确思想行为，而戒相呢，是指持戒的德性功能表现于外而成为持戒的模范。各位，戒律是大乘佛法一切善法的根本，是宇宙人生真理的具体表现。大方广佛华严经讲，戒是无上菩提本，所以无论大乘佛法哪一个宗派都是共同遵守佛制的戒律的。达摩祖师是中国禅宗的初祖，但是在达摩未来汉土之前早有禅学传入。汉朝安世高等西域胡僧译了不少小乘的禅经，如安波首义经、禅要呵育经、坐禅三昧经，一直至东晋姚秦鸠摩罗什大师之后，大乘禅经继续咁译出，如波野三昧经、灵骑经、维摩诘经、金刚经等等。禅梵语读做 Dhyana， 意译为静类思维的收集，是一种静坐调心、制御妄念以体证自性本体的方法。禅是方法，如果适当地收集禅，会达到三昧或者三摩地，梵文叫做 Samadhi， 即是定的境界。禅法教人去除思想上的束缚，创造出无限的思维领域，所以从禅而开悟的人无所不晓，心境广大如虚空，不执着一切法，亦不空一切法，只是将自己本来具足的佛性开启，返望归真。禅是无所不在的，是超越时空领域，所以是没有形相，离文字言语，超出心思范围的。禅宗的宗旨是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所以严格来讲是不依归任何文献经典的。后来禅师将禅在中体会出的经验和见解记录下来，成为后世传颂的祖师语录公案，给后世作为参考，例如碧岩录、无门关、五灯会员、景德全灯录、正法眼藏、临济录等等。相传禅宗的起源是有一段故事的，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为八万大众说法之际，梵天王出现，献上美丽的金婆罗花，释尊拈住手中一茎花朵，扬眉顺目，大众不了解他什么意思，都默然无语，其中只有摩诃迦舍一人面露微笑，意会到佛陀的禅意。咁佛陀就话啦，吾以清净法眼，涅盘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正法，将付于摩诃迦舍。所以在印度，释迦牟尼佛是禅的初祖，摩诃迦舍是二祖，一直传到中国，远从印度来的菩提达摩成为初祖，慧可是二祖，增灿三祖，道信四祖，宏忍是五祖，而慧能是六祖。由慧能大师开始，唐朝禅宗大盛，后来再分为五家：临济、曹洞、法眼、云门和魏养。临济宗再分二宗：杨岐黄龙。所以禅宗是五家七宗的。禅宗是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，纯粹是中国人哲学思想的结晶，它的布教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，对中国文化有悠久深刻的影响。所以近代高僧太虚大师说，中国佛学特质在禅。在大乘佛法八个宗派之中，净土宗是一个影响深远、 在民间最盛行最普及的宗派，他的宗旨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的净土，所以叫做净土宗，俗称念佛法门。净土宗以佛说无量寿经、佛说观无量寿经、佛说阿弥陀经和往生论为根本经论。近代印光法师又增添灵验经、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和华严经、普贤菩萨行愿品两经，因此将净土宗的经典总括为五经一论的。我们凡夫现在所居的世界叫做娑婆世界，娑婆是梵文，意思是忍受，众生寄居在娑婆世界，不自觉地忍受人间的各种痛苦，例如生老病死苦、哀别离苦、求不得苦、五蕴炽盛苦。如果我们修学念佛法门，就会离苦得乐。弥陀经上面讲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闻说阿弥陀佛，执持名号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，一心不乱，其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是人终时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极乐国土。在极乐国土是没有世间的痛苦的，只有快乐，故名极乐。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娑论里面讲，住于世间修行有两种，一者难行道，二者易行道。念佛法门是属于易行道，只要一心念佛，成阿弥陀佛的愿力摄持，临终的时候正念分明，具足十念，必定能够往生极乐世界。修净土法门必须信愿行具足的，要完全有信心会蒙佛接引往生西方，要信有西方极乐世界。愿是自成法愿，愿舍娑婆，愿生极乐，并发愿将自己所修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往生净土。行就是每日定课念持佛号，永不间断，只要信愿行具足，必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。各位，我们现今生活在这个追求物欲享受的时代，想从戒定慧三学，单靠自己收集止观、参禅、学物，或者从经教中得到成就，会有很大的困难，因为大家生活繁忙，又有家庭负担，而且社会上物欲引诱繁多，很容易随波逐流，很难造就修持佛法的清净环境。而且人的寿命有限，在自己的生命时空内，要想依照其他法门去修持是非常困难的事，必须依靠念佛法门才能够超脱生死，离苦得乐的。
广结善缘，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。
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位寡妇只有一个儿子，他含辛茹苦地用劳力养大了儿子。有一天儿子病逝，寡妇非常伤心，一直痛哭，守在儿子的坟前不肯走开，要绝食自毁生命，已经四五日没吃过东西。佛陀见到就上前开导他了，老婆婆，你不要悲哀，只要你听我的吩咐去做，就可以令你的儿子复活的。寡妇听了之后，在绝望黑暗之中看到曙光，就跟佛陀讲了，佛陀，怎样可以令到我的儿子复活呢？佛陀就说了，等我焚香念咒就能够叫他复活，但是焚香的火种要从没有死过人的人家借取才有效的，否则无效的。寡妇听了之后，就开始在村落里面四处向人家取火焚香。首先走到第一家就问了，请问你的家有没有人去过世呢？那个人家就好不耐烦地答，我家自先祖来当然有人去世过啦。寡妇又到了第二家，乃至第三家、第四家、第五家、第六家，每一家人先祖以来都有人去世过的。他找了几日 都找不到有任何一家人以前未有人去世过。咁佢好失望，空手返嚟将呢个情况禀告佛陀，佛陀就话啦，无此以来从无不死之人，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之路。但是人活着的时候不去思维生死大事，终日在惑业苦贪嗔痴之中继续造业受报。三界众生因为妄想执着而轮转六道轮回，对于死亡只是存有恐惧感，而不去寻求真实的智慧解脱死亡的痛苦。只有正悟无生法忍，才可以超脱生死，常住涅槃。这位寡妇听了佛陀的话，顿时开悟，再不为他死去的儿子悲哀，皈依佛陀，努力修行，冇几耐就证了圣者初果须陀洹了。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只今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这首诗是唐朝诗人崔护的游城南诗。传说有一日，崔护一个人在城南踽踽独行，欣赏沿途的风景。初春三月，正是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时节，城南户户人家门前都栽植桃花，乍艳嫣红，灿烂夺目，令人目不暇给的。崔护走过一户人家，这户人家的门前桃花特别多，他见到一位少女向他微笑点头打个招呼。少女温婉的笑靥和艳丽的桃花互相辉映，深深地令他难以忘记的。所以他说，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但是过了一年，崔护重游旧地，经过同一户人家，这位少女的微笑虽然还仍回在她的脑中，但是人已经不知去向，她亦不便打探，所以她说，人面只今何处去。一切的景物虽然依旧存在，但是人面已渺然绝迹。佛经讲，人生无常，一切法乃因缘和合而生，因缘分散而灭，并没有永恒不变的自性的。人生如逆旅，如雪泥红爪，今日桃花依旧，人面全非的境况引起崔护有无限的感慨。人虽然不知何去，但是桃树上一朵朵明丽的花瓣，在和暖春风的吹拂之中，好像散发出和去年一样咁嫣然的微笑。所以他说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宋朝末年，芙蓉渡佳禅师作了一首禅意甚浓的七言诗，亦都是用桃花依旧笑春风为美句的。一法缘无万法空，个中那许悟圆通，将为少林消息断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没有一件事物不是虚幻地存在的，既然虚幻，个中那许悟圆通，还哪里有对象好比我们去参禅开悟呢？将为少林消息断，有很多人担心少林达摩祖师的心法会失传，但是真理随时随地都存在，有什么好传，有什么好失呢？就好像每年桃花一样依旧那么灿烂地在春风之中微笑一样。唐朝诗人常建和王维、王昌龄一班诗人经常访游禅寺，他写了一首参破山寺的诗，叫做《题破山寺后禅院》，意境进日出尘，恬淡灵密。他说，清晨入古寺，初日照高林，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，山冈月鸟声，潭影空人心，万乃此区寂，为民 中庆音。诗人清晨来到古寺，目的是参禅拜佛，一路上行充满喜悦，因为见到树林沐浴在朝阳的光辉之中，又穿过清幽的竹径，发现花木掩影中的禅房，所以说清晨入古寺，初日照高林，竹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。诗人常见和王维是好朋友，而王维是佛门素享盛名的禅宗居士，他当然亦受到王维的熏陶，喜欢静坐的。当他见到禅房，就想起静坐的功德，所谓一支静香总持无量法门，万缘放下心参念佛是谁。此时一路上见到飞鸟自由自在欢唱，来到禅房旁边的清潭，顿感整个身心一片空寂，如碧潭咁皎洁，所以他说山岗月鸟性，潭影空人心，万籁此区寂，唯如中庆音。在这个时候置身在清晨古寺，心幽竹径，禅房花木之中，山岗碧潭之旁，一切归于寂静。这一种万籁俱寂，不是沉寂的寂，而是出尘超日的淡薄恬静。动中有静，静中有动，而动静早已融为一体，浑然超越了妄想分别的境界。这个时候只有破山寺僧人诵经赞佛时发出的梵拜中庆声，铿锵不绝，悠扬悦耳，传达出来的是永恒的静，本体的静，将诗人禅和子带入宇宙心灵不可思议的深处。宋朝王庭坚自号山谷道人，他虽然是苏东坡的弟子，但是他的诗词作得和苏东坡一样那么好，所以两人被宋朝文坛称为苏王。王庭坚在官场上政绩超越，但是因为他反对王安石的变法，所以遭到贬谪。他崇信佛教，跟黄龙祖心学参禅而颇悟禅机。他悟道的因缘在禅宗经典五灯会元卷十七里面有记载的。这个禅门公案叫做悔堂木西乡。王庭坚对禅宗甚有见地，他写了一首禅意甚深的词《清平乐》：春归何处，寂寞无行路，若有人知春去处，换取归来同住。春无踪迹谁知，除非问取黄鹂，百转无人能解，因风吹过蔷薇。作者以春的气息譬如禅的清静。春归何处，春天在哪里呢？寂寞无行路，因为找不到春天，我整天无聊地没地方去游览。若有人知春去处，换取归来同住。如果你知道春归何处，请你叫春天回来同我作伴好不好呢？春无踪迹谁知，春天一去无踪，有谁知道他的去向？除非问取黄鹂，百转无人能解。即是说除非问黄鹂了，或者他会知道，但是无论黄鹂怎样啼叫，我哪里了解他的意思呢？最后一句是最具禅意的一句，因风吹过蔷薇，就在我寻找春天踌躇春归何处的时候，和暖的春风正在吹过蔷薇花。黄山谷的意思是春天的气息是在你无心找寻的时候才显露的，当你执着春天的形象，你会迷失了春天的本体。禅和子一天到晚寻找悟道的方法，用心向外追寻摸索，但是佛性本自具足，是于无心之间才显现的。禅门是以无心自妄心，如果处处用妄心寻觅，怎样能够见到佛性呢？ 从前有一位尼师，他隐居在自己的小庙20多年收集禅法，觉得在悟道上一无所得，于是他放弃家庙，到处行脚参禅，但是又经过了20多年，亦是徒劳无功，于是他收拾好失望的心情，重返故乡。但是当他踏入家庙的前院，目睹梅花盛放，忽然间开悟，从自心流露出一首诗：尽日寻春不见春，望鞋踏破岭头云，归来偶过梅花下，春在枝头已十分。原来走遍天涯之后，自己要寻找的春天就在自己认为渺小的故乡家庙，何必好高骛远呢？幸福不在遥远之处，而在此时此刻的心中。寒山又名寒山寺，大约生活在唐玄宗开元至到唐宪宗元和年间，他的生平无人知晓，只是推测他是一位云游于浙江天台寒山石间的和尚，他的行迹孤高清逸，逍遥自在，他的诗词通俗，禅意深远，作品颇多，后世将他全部的诗歌归纳成为寒山子诗集。他有两首诗简述他在寒山的情况：欲得安身处，寒山可常保，微风吹幽松，远听声月好，下有斑白人，南南独黄老，十年归不得，忘却来时路。寒山子居于寒山，孤高闲逸，常保安身之处。安身并不是单指平安的生活，实则安身即是安心，所以他说欲得安身处，寒山可常保，微风吹幽松，远听声月好。在寂静的寒山上面，当微风吹过幽苍的丛林，发出重途深远回荡的低吟，远听的时候心境顿觉清凉飘逸。下有斑白人，南南独黄老，在重途之下，寒山子虽然是和尚，有时亦阅读老子、庄子的书，在寒山子超越妄想分别的心境之中，禅、老庄已经打成一片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寒山子说自己在山上已经10年了，经过10年的禅修，心境空寂，绝却尘缘，已经忘掉了来时的道路，不作尘世想。来时的道路是从俗世走入来的，已经绝了迹，所以说10年归不得，忘却来时路。寒山子亦有一首诗描述他在寒山山居的生活的：高高孤顶上，四顾极无边，独坐无人知，孤月照寒泉，泉中且无月，月自在青天，吟此一曲歌，歌中不是禅。寒山子和尚远离世人，从时间上来讲，山居不知年，已经超越凡尘时间的概念。从外境空间来讲，孤月照寒泉，上至明月，下至清泉，虚空广阔无涯，犹如禅者的心境一样。虽然有孤月寒泉，但是开悟的人不会执着寂静的外境，绝却妄想，不会错认泉中之月为月，不过是倒影而已。真心犹如天上的明月，朗照无遗，潭印千月，月本在天。所以寒山子说泉中且无月，月自在青天，吟此一曲歌，歌中不是禅。